三十六计第十一计，李代桃僵。李代桃僵这句话呀，出自于乐府诗集《鸡鸣田》。其原意呢，就是指兄弟啊要像桃李一样共患难，互帮互助，互相友爱。这条计策用在军事上，是指敌我双方势力均衡，或者说在敌优我劣的情况之下，用极小的代价换取极大的胜利。就像那个下棋当中那句舍车保帅，哎，一个道理。李代桃僵啊，实则它是个比喻，就是说呢，桃树要受罪了，由李树来代替，桃树活了，李树死了，李代桃僵，用来概括各种替人受过、替人受难的现象和做法。在战场较量时，兵家们往往牺牲局部保全整体，或者呢，牺牲小股兵力保存实力，以获取最后的胜利。这是就是李代桃僵的做法。大难当前，主动站出来带人受苦受难，这是一种代将之法。在历史之上，这种事情也非常之多。当然话分两头啊，与高风亮节并存的还有统治者割发代首的荒唐权术，还有作奸犯科的恶棍抓替罪羊的卑劣行径。您瞧，在历史上、文学上以及现实生活当中随处可见。在现代商战的过程当中，经营者不要为小利所诱惑，也不要为小害所影响，而要从全局的优劣形势中分析对比，争取主要的优势，且不必要寸步不让。高明的经营者都会以退为进，以达到自己赚钱的目的。要说到李代桃僵，在历史上也有一个事情。春秋时期，晋国有个大奸臣，此人姓屠，叫屠岸贾。这小子哎，当了大官儿。他一想，我当官儿，我得先把我那些仇人都扒拉下去，我要让他们啊过好，那才怪呢。鼓动晋景公灭掉晋国有功的赵氏家族，因为这屠岸贾和老赵家有仇。屠岸贾是极其的对这件事感兴趣，天天在晋景公耳朵边上嘚咕，今天说点这个啊，明天说点那个。刚开始晋景公我不信，架不住时间一长，这心里边也动，是吗？能这样吗？那好了，同意了。屠岸贾率领三千人在一天夜里把赵府是团团包围，围了个里外三层啊，要把赵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留，不管是谁，家人院公婆子老妈一个不剩。这要不杀，不能解我心头之气，我让他们啊记恨我，原来我想当官这些人就不干。好，我让你们不有功吗？你们不老标榜你们自己是功臣是忠臣，说我是奸臣吗？看看这回是忠臣好还是奸臣好。你看这小子，那正应了那句话，叫子系中山狼，得势便猖狂，翻脸不认人的。一声令下，把府门踹开，这一顿杀呀，就跟那切西瓜一样，切的咔嚓咔，哭爹喊娘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啊。哎， 按着这个名谱名册上见人杀，查来查去缺俩人。谁呀？赵家有个叫赵硕的，赵硕的媳妇儿是庄姬公主，没在赵府。这人哪去了？庄姬公主现在身怀有孕呢，那是老赵家的血脉。突安谷一想，这不行，我绝不能留着他们，把他们娘俩留着，说不一定哪天再报仇，这可不行，非得要杀这庄姬公主。您别忘了，那是公主沾着皇亲呢、啊、别人该杀的按名册上对的差不多了，就剩这庄姬公主啊没找着。图案骨可都杀红眼睛，你看眼里边都挂了红线了，满身上下血染征袍，进宫去找晋景公。主公，现在老赵家基本上吧，我都给咔嚓，不过我一点这花名册，主公您猜怎么样？少了一个人。哦，少谁了？庄姬公主。你看这个，我要不把他给宰了，恐怕留有祸患。主公能否给我一道皇王圣旨，我把庄姬公主打宫里搜出来、也给宰了。这个晋景公啊一听啊化了魂了，庄姬公主啊是自己的亲戚，景公念在姑侄的情分之上啊，有点不想杀公主，尤其是公主身怀有孕，所以呀、啊、心里有这想法，脸上可就带出来了。图案谷一看呀，图案谷心说要坏，哎，看见没有，晋景公这表情看来他舍不得呀，那哪行啊。我说主公啊，您是不是舍不得杀庄姬？还真是舍不得，我看算了吧，不差他一个。哎，主公这可不行啊，咱可事先商量的好啊，叫斩草除根呢、啊、庄姬公主和大王有亲，这个不假，但是可别忘了，今天我们杀了老赵家全家老小，留下庄姬，而且他肚子里面那是老赵家的骨血，将来有一天他说不定要报仇啊，恐怕到那时候咱可够呛啊。既然这事儿已经做了，主公杀一个也是杀，杀俩也是杀，咱要做就得做得干净利索，这活做的就得漂亮，咱要是念在亲情当断不断，可必受其患呐、啊。主公您就下道旨意吧，把庄姬也给宰了。能不能这样，等他把孩子生下来，你不是怕他报仇吗？咱把孩子杀了，然后庄姬能不能放他一命？这个嘛，哎呀，要我说最好都杀。晋景公呱嗒把脸撂下来了。晋景公心说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让你把孩子杀了还不行啊？你非得杀庄姬？怎么的？将来有一天你要把我也宰了？”晋景公就不大高兴，图案谷一个知道这句话呀有点口误了，主公那就依主公之意，不过这公主将来能不能反目我可不好说呀，那就先杀婴儿，你去办吧。是是是，图案谷不敢说别的了， 等着吧，准备杀掉这孩子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公主啊，生下个男孩。哈，虎头虎脑，聪明伶俐，漂亮极了，这小孩，公主爱不释手啊。男孩刚生下的第二天，图案谷就得着信儿了，带领亲兵卫队，呵，手里面拿着大刀长枪，带人进宫了。搜查呀，我有皇王令啊，只要生下小孩我就把他宰了。一搜查，闯宫，那宫女能让他进吗？宫女跟那拦着，宫女能拦得住图案谷吗？让图案谷左右一分，不容人家通禀，闯进公主的寝宫。公主在慌忙之中把这孩子藏到自己那裤子里了。你过去古人穿那衣服肥肥大大，不像现在要穿个牛仔裤，这边还麻烦了呢，肥肥大大便于隐藏。公主心中念佛啊，弥陀佛，无量佛，孩子你可千万别哭啊。那小孩懂得什么呀，稍不顺心就哇哇哭，心说儿啊，你要一哭，咱娘俩可就全完了，可千万别哭啊。把孩子藏到裤子里，刚藏好，图案谷带人哗啦一声进来了。图案谷啊，咯咯一笑，比鬼都难听。公主，交出来吧，把孩子交出来吧。图案谷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行了，公主，装什么呀？把孩子交出来，主公说了，免你一死。没有孩子，没有，来呀，给我搜。这些士兵翻箱倒柜，烫烫桌子也翻天了，水杯也掉地下了，镜子也扔一边了，屋里翻了个乱七八糟。这些公主都不在意，公主就怕孩子哭，记住个千万千万别哭啊。你要仔细看，那公主那手在那袖子里都直抖，那衣襟儿都跟着轻微摆动，连地方都不敢挪，她怕俩腿一动啊，这孩子哭了，像木雕泥塑一样就跟那站着。搜了一遍没有呀，王国一行，嘿呀，见了鬼了，难道说这孩子被人家送出宫了？难道说老赵家有人把这孩子先给弄走了？又搜了一遍没有。万古气呼呼一甩袍袖，带人出去了。等人都走远了，宫女进来说没有人了，公主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好险好险。把孩子抱出来一看，小孩啊睡着了。你看这就是天意，命不该绝呀，要一哭彻底完。公主一想，这可不行，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，必须想个万全之策。与此同时，在宫外，老赵家有两个门客，一个叫程婴，一个叫公孙楚旧，两人也在商量救这孩子。如若能将一个婴儿和这赵氏孤儿兑换一下，然后有人带着这孩子跑，那该多好。俩人一想，对，可怎么办呢？跑了这也不行，必须有人到土贼那儿啊去告密， 哎，去揭发这个假的赵氏孤儿，然后呢，让这土贼带人，把这人和这假孤儿都宰了，赵氏这点血脉才能保全。可谁去呀？谁留下来呀？俩人争执了半天，最后公孙楚就，我去吧，我去这个死的，为国牺牲自己，这个容易。恰恰相反，程婴啊，你留下来忍气吞声，悲伤骂名，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，这才是最难的。俩人商量完了，可这孩子打哪儿出啊？正巧这时候，程婴的妻子生下一小男孩，程婴一咬牙呀，拿自己亲生的儿子替代赵氏孤儿。这想法跟妻子一说，妻子不干呐，那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程婴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说服了妻子，忍着悲痛让公孙楚就把自己儿子带走。然后程婴按照事先想好的计策向屠岸贾告密，屠岸贾一听呀，果然跑了，领兵带队追到首阳山，在公孙楚就居住的茅屋当中搜出了一个用锦被包裹的男婴。公孙楚就一看呀，程婴，你忘恩负义，你白眼狼啊，你能做这种事情，你遭天谴。这顿骂呀，想去跟程婴厮打，那能过得去吗？叫屠岸贾带人一刀把公孙楚就给宰了，把这假的赵氏孤儿，也就是程婴的儿子高高举过头顶啊，啪摔地上给摔死了。老程婴一看，哎呀一声，好像没晕那儿，晕死过去。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那摔死的是他亲生儿子，但是脸上还不能带出来，忍着剧痛。这屠岸贾可高了兴了，哎，这回妥了，斩草除根，放松了警惕。后来在忠臣韩阙的帮助之下，扮作一个医生入宫给公主看病，用药箱子把赵氏孤儿带出了宫外。后来领着这孩子逃到了外地，15年之后，孤儿长大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在忠臣韩阙的帮助之下杀了奸臣屠岸贾，报了大仇。程婴一看赵氏大仇已报，不想独享富贵荣华，拔剑自刎，和公孙楚就合葬一墓，他们的美名是千古流传。